今天我们再次的看看年长人士特别节目的一些照片。这周呢，我们又做了肥皂，又做肥皂啊，不一样的方式啦。就是大家都在切肥皂，好像切豆腐，不过很硬很硬的豆腐。然后这次呢，就放了很多颜色，放了很多颜色。然后这次的过程有一点比较复杂了，所以过程比较长。有些叔叔阿姨们，你们的肥皂还没拿回家，对吗？那我们这周呢，我没有年长人士节目，因为我们会有儿童经营。不过下个礼拜你回到教会的时候，我们会拿给你。你看，这是做完了，这是安迪 MD， 很漂亮。都是做好了，不一样的颜色了，都有不一样的颜色，哇，都很漂亮。OK， 好，可以回到 AntiMD 的照片吗？我也是要借这个机会来宣布，这位是 Victor 的母亲AntiMD， 今天没有来。因为他们一家人出国，安迪没有出国，他在家里。不过他的儿子还有都出国了，媳妇出国。他将会在6月25号受洗，受洗啊！我们6月25号呢会有一个特别的联合崇拜啊，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主，找到了一个真实的信心。然后呢，为什么没有等到12月呢？因为他的孙女在外国读书，6月也是回来，所以可能12月没有机会，所以我们就想借这个机会，就举办一个特别的洗礼仪式，祖母还有孙女，然后呢，还有其他的也是，其他的人也是，所以在那天呢，总共会有几位，将会受洗。所以我们要期待6月25号，现在宣布呢，将会是联合崇拜那一天呢，我们有特别的洗礼仪式，那天的午餐也是特别的，他们的家人，受洗的人们呢，他们的家人会做那天的团契餐的奉献，所以他们就会安排一个比较大的午餐，好吗？所以让我们期待。那牧师也是说。Hello， 你好，牧师也是告诉了特别节目的那些朋友们，如果有任何人也是想要参与这个洗礼，是你已经信了主，你已经决定你要受洗，你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就可以也是一起安排，好吗？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宣布。这周呢，为什么又做肥皂？因为也是同样的这个教训，有关主耶稣洗脚的教训，他的谦卑的榜样。我们在约翰福音说，主耶稣为什么给门徒洗脚呢？为的就是给门徒做榜样。那这个榜样呢，就是 OK 好了， okay, 不用再看了。这个榜样呢，就是他是我们的完美榜样。不过他也教我们，也是学习。爱彼此，也是学习谦卑，学着他的榜样，效法他的榜样，这才是好的门徒，好吗？所以今天当我们开始崇拜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记得主耶稣是我们的完美榜样，他爱门徒就爱到底。当橘子阿姨出意外呢，他也是记得他所说的一句话，感谢主啊，感谢主，感谢主保佑了他，这就是主的爱。当主爱我们呢，他是爱到底的，不管我们出什么事，不管我们年纪多大，他都会爱到底。然后他也是会谦，他非常的谦卑，他是主嘞，天上的主来到我们身旁，这就是谦卑，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，这就是他的谦卑，我们要珍惜他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唱的这首歌呢，就是珍惜主耶稣，没在主耶稣，就是珍惜主耶稣，真的是最美好的主，最完美的主，好吗？让我们以这首歌来准备我们的心，花一点时间歌颂赞美我们的主耶稣。感谢主，我非常喜欢最后一句，赞美 与崇敬，从今到永远全归你。当我们来崇拜主的时候呢，我们歌颂他就是要把荣耀归于他。让我们花一点时间呢，来聆听前奏，准备心崇拜主。感谢我们的钢琴家，再次的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朋友们来到我们伯大尼的中文崇拜会，很开心能够有你和我们在一起，今天一起崇拜，一起阅读主的话语，从他的话语学习。我们在这五月和六月的正道系列呢，就是门徒的培训，在读马太福音第十章。那其实我是要借这机会呢，回答我们当中的一位叔叔所问我的一个问题。我非常珍惜，当每次呢，正道的时候呢，或者是你们跟人家互动的时候，或者在生命里面对什么状况，有什么疑问呢，我们就可以发问，我们就可以一起学。一起商量，一起学，从主的话语呢学习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理解某件事呢，还是正确的理解这个生命状况。那最近呢就有位叔叔问我，他就说以前呢他有一位朋友就对他说这个圣经里呢主耶稣的教训呢，主耶稣招这些人做门徒呢，他所教的这些教训，他所说的这些话呢，只是限于那十二个门徒而已。对我们今天呢的人来说呢，跟我们没有相关。这个人就是对我们教会的一位叔叔如此的说了。不过这是错的，这是不对的理解。当然圣经福音记载了十二门徒的故事。不过这些教训呢，对我们有没有相关？非常相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也是门徒，主耶稣所教导他们的教训呢，也是在教导我们。记下来是给我们学习。我给你看呢，现在我们要 为你阅读马太福音第28章，这马太福音最后一章，这是主耶稣给他十二门徒的这个使命。十二门徒，主耶稣给十二门徒的这个使命，18节到20节，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，这是主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，最后的在马太福音所记载的最后一句话，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就是上帝的权柄赐给了主耶稣，所以这是主耶稣利用上帝的权柄的叫门徒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是谁呢？所有人，使万民呢做我的门徒。十二使徒的使命呢就是传福音的目的呢就是叫所有人信主，做他的门徒，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，这就是洗礼啦。我们信了主呢，不是洗礼先才信主，信了主做了门徒，洗礼就是一个仪式来告诉大家我们已经信了主，好吗？也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20节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主耶稣所吩咐他们的，就是在马太福音记载的，在福音全部记载的教训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，好吗？所以我们十二使徒是我们的一个例子，主耶稣教他们这个故事记载，他们是我们的例子，最初的门徒，不代表他们只是主耶稣唯一的门徒，他们只是最初而已。我们信了主呢，都成为主耶稣的门徒。主耶稣所吩咐他们的，也是吩咐给我们，我们都要学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，这就是感谢这位叔叔的问题啊，我们大家可以从问题中继续的学，更深的理解主对我们要说的话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虽然我们在学习主耶稣，在训练这十二门徒，这些教训呢也是对我们非常有贴切的，因为我们也是他的门徒，我们信了主呢也是成为了主耶稣的门徒，主耶稣吩咐他们的教训呢也是吩咐给我们的教训。以前门徒是用口传，现在呢我们有圣经全部记下来了，我们就是直接的从圣经学习，好吗？今天我们就要带着这个理解来祈求主从他的话语继续的教导我们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要感谢你给了我们主耶稣，我们最好的完美榜样，我们的救主，他为我们舍命拯救我们，不会因罪而灭亡而得到永生。凡信主的人呢，都成为了主耶稣的门徒，都必须学习主耶稣所吩咐的教训，在生命里实践。天父啊，我们祈求，当我们再次的阅读马太福音主耶稣的教训的时候呢，帮助我们深深的理解这些教训呢，也是你对我们直接所要说的话。这些教训呢，是在我们生命里必须学的，必须实践的。祈求你会帮助我们有肯聆听、肯学习的心，也是能够在我们生命里呢学习实践这些教训。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而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今天再次的阅读马太福音第10章。这正道系列门徒的培训呢，就是主耶稣在训练门徒，要帮助他们做什么呢？要帮助他们成为能够得人如得鱼的传教士，能够传福音、扩展天国的门徒。那我们从这训练呢，我们可以珍惜一些事，珍惜主耶稣他的这个生命还有执事原则。我们也可以珍惜，当然我们教会也是照着这些原则侍奉主的。我们最重要呢，就是要学习自己呢侍奉主，怎么正确的侍奉主， 怎么有效的侍奉主，这是我们都必须学的。主耶稣在第十章开始就告诉了门徒，这是一个呼召来的，他召了门徒说，我差你们出去。侍奉主呢，是生命，每一个门徒生命的目标。每个人呢，在生命里第一个呼召就是信主，第二个呼召在主里成长成圣，更加的圣洁。这就是在马太福音记载的第三个呼召，侍奉主，为主而活，为主的国度做份工。然后我们也是在马太福音前两个正道学习了一些重要的原则，好吗？今天再次的阅读，从十六节，我们今天的经文呢，从十六节到二十三节，比较长，今天的经文比较长，不过我们会看看，今天的焦点呢是回应事工中的反对，回应事工中所面对的反对。主耶稣就非常坦白的告诉了门徒，你去传福音，你侍奉的时候呢，你会遇到几种人。上周我们就读到，你如果你记得，他说你进入城里要找好人，好人就是愿意照顾你，愿意帮你，信主，愿意支持主工作的人，这些都是好人，你去找他们，因为他们会照顾你，他们会给你地方住，给你吃的，好人。另外一组人呢，就是拒绝福音的人。主耶稣就说，拒绝福音的人呢，你可以离开，你去找别的人，好吗？你不要被这些人耽误，然后不继续做事工。他们拒绝，他们不想听，你就好。你传了，他们拒绝，你就去找别人，去找愿意听的人。今天呢，有了另外一组人，他们不但拒绝，他们还会反对。反对，我们阅读从十六节阅读到二十三节，我先阅读一遍，然后我们一部分一部分的去理解。十六节，主耶稣呢就很直接的对他们说：“我差你们去，如同羊进入狼群。”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意思呢就是说危险。我猜你们出去呢，你们要知道这个危险呢是存在的，危险是存在的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，你们要防备人，因为呢这就是人们所会带来的反对，他们要把你交给工会，工会就是当时的这个属灵的管制政府，一般呢，是跟他们的信心有关的。是属灵，在属灵世上呢，就是他们的这个管制人，他们就是会决定好你有没有做错事，有没有做对的事，他们有权利，惩罚人，交给有人呢。就把你们交给工会。为什么交给工会？因为他看到门徒传福音，他看到门徒传有关主耶稣的事，他就不开心，他就说什么呢？这些人在捣乱，这些人呢就在违法上帝，就这样投诉给工会，就是希望呢工会会惩罚他们，好吗？所以也会在会堂里哇鞭打他们，不但只是会投诉，也会用暴力，他们会用暴力，这是当时的情况。这些是门徒会面对的危险，他们传福音啊，别人看到了不开心，有些会拒绝，有些甚至会用暴力去打他们。十八节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。哇，这是 很吓人啊，被送到有权威的人面前呢，来做什么呢？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，就是要做个解释，解释为什么传福音，解释为什么在传主耶稣。如果他们不开心呢，他们就有权利去惩罚他们。十九节，你们被交的时候呢，不要思虑怎样 说话或说什么话，到那时候呢必赐给你们当说的。这就是主耶稣给他们的一个鼓励。当你在这些公会啦、会堂的人、诸侯君王面前呢，他们就会用他们的权势来吓你，他们用他们的这惩罚来吓你。不过你不要怕，有些时候你吓到不知道要说什么，主耶稣就在鼓励他们不要担心。在那时候呢，不是二十节，不是你们自己说的，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所说的，就是圣灵会帮助他们说他们应该说的话。当一个人害怕的时候呢，有些时候不知道应该说什么，即使你没有做错事，你怕到不敢说，这是主耶稣的这个鼓励。天父的灵呢会帮助你，帮你说话。二十一节，这就是主耶稣在告诉门徒，当我们侍奉主呢，会面对反对。我们做信徒，我们做门徒呢，你即使你生活做门徒生活，你在为主要好好生活做好的见证呢，人们也会反对你，人们也会可能有些时候会用暴力来影响你，影响你的生活方式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做好准备。其实这种反对，这种逼迫呢，不只是在主耶稣的那时候呢，我们当前现在也是有信徒被逼迫。可能在我国没有那么多，不过在我们海外特别是不信主的国家呢，他们真的是有受到逼迫。有些时候呢，我们在海外的弟兄呢，他们的国家有内乱，然后有内乱呢，有些人呢就趁机来破坏他们的教会，趁机来把他们赶出他们的家，然后他们也会逼这些人呢去否认他们的信心。这些逼迫当前也是有的，在很多国家也是有，所以我们不可以想象这是不存在的，好吗？这是现在来看到二十一节，这个更贴切的二十一节，弟兄要把弟兄，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，儿女要与父母为敌，害死他们。这是我们要理解这句话。再读一次，二十一节，弟兄要把弟兄，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呢，反对基督徒的人呢，他们是有权势的，法利赛人啊，撒都该人，他们有些时候呢会说，如果你是信徒呢，就把你打入监牢，如果你是信徒呢，就必须离家。有些时候呢也会打，他们也会鞭打他们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为什么父子、弟兄、儿女跟父母为敌？是什么样的情况呢？这个就是在说，当我们身为门徒呢，我们侍奉主，可能世界会反对我们，在外面的人可能会反对我们。我们要知道，其实有些时候家里的人也可能会反对我们，你生命里最亲的人可能也会反对你的信心，反对你的施工。导致什么呢？就是弟兄就告诉会堂，我的兄弟是信徒的，父母呢就告诉这个会堂，我的孩子是信主的，这个孩子呢就告诉这个公会，我的父母是信主的。这因为他们没有信主呢，导致家庭里没有这个平安，导致家庭里呢也会产生反对。这是主告诉门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实。我们都理解生命当然是辛苦的，只是也不能当成是理所当然。 不过当你一天辛苦完了，你出门传福音，人们反对你，这是很辛苦的，我们都可以理解。不过当你到家的时候，连你的家人都反对你，哇，这是更加辛苦的。其实我们都理解工作嘛，我们用工作做个比喻，不是每个人都很喜欢他们的工作了，不是每个人的工作呢都是天天开心的。如果你做牧师，你就是天天开心了。不过不是每个人的工作是天天开心的，有些时候呢，你的公司会占你的便宜。有些时候呢，可能老板或者同事呢就不好，或者是客户不好，什么人不好。当然在工作上你辛苦了一天，你最能够松懈的地方是哪里呢？就是在家里了，就是在家里。今天早上我的主日学班，我是问了他们，你们最舒服的地方是哪里呢？他们就说在家里啦，在自己的房间啦。他们已经是20、21岁了，所以我就说现在你在家里，你就躺着，你就在那边呆呆，不要做任何事，一个小时你的父母也不会管你。他们说是啊是啊，他们在懒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，在家里也是没事的，因为大了嘛，他们就可以做自己要做的事。最舒服的地方就是在家里。不过主耶稣就告诉他们，如果你侍奉我的时候呢，你会面对的反对，有些时候可能是连你的家人都会反对你，这是你必须做好准备的。我猜你们如羊进入狼群，危险不但在外面，危险呢有些时候也是在家里，在家里。在当然我们也是，我以前也是认识，在现在这位会友已经受洗了，不过他年轻的时候呢，父母也是反对他。父母呢，这个家庭是整个家都是别的信仰，所以他来教会的时候呢，起初害怕，不敢跟父母说，只是跟朋友，只是说我礼拜天跟朋友出去。然后呢，父母知道后就骂他，就说不给他洗礼。接下来呢，他就信心成长了，父母也是看到他的生活改变，最终还教会洗礼，然后现在在教会结婚，父母也是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仪式。所以呢，在我们新加坡，我们当中，我们周围也是会有这些事发生。可能叔叔阿姨你们的家人，或许不是每一个人都也是信徒，我不知道你们也是有没有面对过家庭里的反对。主耶稣就是很坦白很现实的告诉我们，身为门徒，他猜我们侍奉他会有危险，会有反对我们的人，在外面会有，会埋怨我们啦，投诉我们，讲我们的不好，甚至用暴力。有些时候呢，你自己连在家里呢都也是会面对反对，这是我们所要面对的现实。22节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，就是为主，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。当然如果我们的性格不好啊，我们懒惰啦，我们做工不好，人家不喜欢我们，这个不是为主啊，这个不是为主被人恨恶。现在主说你们呢会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就是为了主的功，因为在主里的信心呢被人恨恶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这段经文必须解释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主是不是在说如果我们不忍耐逼迫我们就不会得救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再讲一次啊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不忍耐就没有得救？不是这个意思。主在说什么呢？当我们忍耐，能够忍耐的时候呢， 能够为主忍耐逼迫，能够为主受苦，这是一种证明，它就证明了我们信心是真实的。这会导致我们很肯定的得救。我继续再讲一次啊，一个能够为主受逼迫的人，他能够忍耐下去呢？为什么愿意忍耐？一个人为什么愿意为主忍耐这个逼迫？因为他真正的信主。忍耐呢是一种证明，证明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。忍耐呢就证明我们有一天肯定会被得救。有些人当然软弱，不能够忍耐，这不代表他们没有救恩，好吗？ 主只是在说，当我们能够忍耐的时候呢，它是一种肯定，肯定我们得救。23节，有人在这里，这城逼迫你们，你们就逃，就离开，就逃到那城里。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以色列的诚意，你们还没走遍，人子就到了，好吗？所以今天我们所要学到的第一个教训，就是主耶稣在告诉门徒，在执事当中，在事工当中，在门徒的生活方式当中，会有人反对他们。这些反对呢，可能是非常恶劣的，可能是有暴力的，可能连自己的家人都会反对。那身为门徒，我们应该怎么面对反对呢？这才是重点。主耶稣当然警告他们危险存在，身为门徒，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事工上的反对？叔叔阿姨们，今天就要分享主耶稣所教导的几个教训。第一呢，就回到16节，我猜你们出去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灵巧像蛇啊！这是第一个面对事工反对的第一个教训，要灵巧像蛇。灵巧就是要有智慧，要懂得想啊，就像蛇一样。蛇呢，有些时候在经文里有这个不好的这个代表，因为亚当夏娃呢，就是蛇害了他们呐。不过这里呢，主耶稣用蛇，因为蛇是聪明的，蛇是灵巧的啊。蛇呢，我们要理解主耶稣的这个教训呢，要理解这个蛇。蛇呢，它会懂得识辨它的环境。蛇呢，它会懂得应变它的环境。啊，今天就给各位叔叔看一看一个照片，看一看一个照片好吗？这个照片呢，草地上的，可能你关一下灯，可能比较。这草地，这当中有一只蛇。看得出吗？叔叔阿姨们，你们看得出吗？这当中有一只蛇。要记得，主耶稣叫我们什么呢？要灵巧像蛇嘞。要灵巧像蛇，蛇就很。为什么这个蛇就在伪装自己啦？在草内。好，我们找。好了吗？要不要看答案？看得出吗？看得出吗？再多一个照片。这个就是蛇来，灵巧像蛇。灵巧像，为什么这个蛇呢要在草地里伪装自己呢？因为可能会有别的猎物来抓它。他就是在保护自己。蛇呢，就他认识到有危险，他就用他的灵巧、他的智慧呢，来逃避，来不要面对这个危险。当问题出现呢，我们也要有这个智慧去应付这个问题。所以主耶稣在教导我们什么呢？做门徒呢，第一要有智慧了。我们危险是存在的， 不过门徒要有智慧了，不要只往那个危险走啊。要有智慧，要像蛇一样，你要懂得有危险，你要懂得如何应付那个危险。你知道你来这个地方会有人反对你呢，你到了这个城有人反对你呢，你要懂得怎么应付，你要懂得危险存在，你要懂得识辨人，这个是好人，这个是坏人，还是他笑里藏刀，你要懂得识辨。第一，你能够避免这个反对你就避免，如果真的不能避免呢，你就用你的智慧来处理，就是要像蛇一样灵巧，像蛇。这个照片呢，就昨天我找到，我就觉得哇，这个可能可以表达我们今天所要学的教训，就像蛇一样灵巧，不是狡猾了，不是说我们是狡猾，我们要有智慧，要有智慧。主耶稣自己本身呢，有些时候他也是看到哇，众人想要用暴力 来强迫他做王，他也是走掉，他也是走掉。我们要有智慧，因为如果我们遇到害，我们的事工就完了。所以在事工里呢，门徒要有智慧，要懂得识辨人，懂得识辨情况，懂得如何解决问题，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智慧。不是说哇，我们要勇敢直接冲啊，有主与我们同在，什么人我们都不怕，什么情况我们都不怕啊，这个不是，就是没有智慧。主教我们要有智慧啊，这个是一个原则。智慧呢，在每个情况实践方式不一样，一个人在这个情况做这件事呢，不代表我们也是要跟，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每个人不一样。所以呢，原则就是要有智慧，求主赐我们智慧。这也是 我天天求主给我的，给我智慧，给我智慧来理解你的话语，给我智慧来更好的传道，给我智慧呢面对事工上的反对，可能不是来自人的反对，而是属灵上的反对，属灵战争嘛，魔鬼的反对，我们也要有智慧去抵抗它，好吗？所以第一个教训，门徒应该如何面对事工上的反对？第一，要有灵巧像蛇，要有智慧。智慧去哪里找呢？在经文里找到，或者是跟陈牧师啊，陈牧师也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，就跟他问他情况，问他引导我们，我们就有也是能够得到智慧，好吗？第二，驯良像鸽子，驯良像鸽子什么意思呢？鸽子呢就是一个很温和的生物了。温和的鸟了，有些鸟呢，它就是会跟人打架的。有些鸟在外国，可能他们就是有些公园啊，我去过这个博斯那边公园，那我们去烤肉，那个鸟会来要吃你的东西的嘞，然后你必须把那个鸟赶走。我也是有看过一些视频呢，那个鸟攻击人，这是很稀有了，不过也是有看过鸟攻击人。鸽子不一样，鸽子呢 你是不会看到鸽子打架的了，你是不会看到鸽子攻击人的，他们不会伤害人，他们是很温和。又找到了一个鸽子的照片了，这个鸽子你去惹他呢，他就会飞走了。你去骂他，他会飞走了。你靠近他，他也会飞走了。就是驯良，他不会伤害到人了。鸽子呢，是他不会来抓你了，他不会来咬你了，鸽子就会走的，不会伤害到人。门徒也是这样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做门徒呢，要像鸽子一样的驯良。不可以以恶报恶，我们不可以报仇，不可以说别人要打我们，我们就找人来打架不可以这样。以前呢，我有一个事发生了以前我们在教会疫情之前呢，我们在教会都会午餐的时候都会去买食物吃。 然后轮流了，我们就会用我们的 church van 啊，我们的客车。现在客车是用来做那个年长人士节目的。以前我们没有这个年长人士节目啊，所以在教会吃午餐的时候呢，午餐时间十一点多，我们会轮流了，牧师团会轮流就去驾车出去啊，买午餐给大家。因为天天吃旁边的就是会腻了，所以我们就会出去。有一次呢，我就轮到我去买午餐。以前我们就会叫那些海外的学生牧师跟着我了，所以我当时有 Steve 跟 Frank 啊，在我这和我在一起，我们三个就去买午餐。那我买午餐的路上呢，驾车的时候，我们去 Covent 那边呢、啊，就是在我前面有一辆车。他突然间在我面前刹车，没有交通不及啊，他突然间刹车，我就不懂为什么，我就吓到，我也是刹车，然后我吹哈喇叭，然后我们就继续走了，我就到了 Covent 那边的食物中心了，停了车，下了车，我跟 Steve 黄哥出来，我们走去这个。买东西吃，突然间有一辆车停在我旁边呢。我在想，等下他出来，那个人就出来，就开始骂我，就开始骂我。我就在想发生什么事，原来他是刚才在我前面的那个司机呢。他就问我为什么吹哈喇叭。我就说你突然间在马路上刹车很危险呐、啊，我刹车后面的也是要刹车，我吹你喇叭就是要告诉你你在做危险的事，叫你赶快走。他就很不开心，他就说我你不要以为你驾大车我就怕你，我是怎么叫我是驾我的客车，当然是比他的车大了。他还是说你不要以为你有三个人我一个人我就怕你。我当时我跟了 Ranga 跟了Steve 在，他以为他要找我们打架嘞，我就莫名其妙，我说你驾车危险，我就吹你喇叭，我们就走了吗？大家安全就离开了，我不是要跟你打架的吗？他就来骂我，我就叫他，我就说我不是要跟你吵架的，我不是要跟你打架的，我们就离开了，就是遇到这种困难应该怎么反应呢？如果我跟他打架我现在不用传道了。我就不能做吗？当时我还是学生牧师，也是我就想哇，我买午餐也是会有人来找我打架嘞。幸好有 Steve 在啊， Steve 大只啊。Steve 比较大，我跟 Ranga 比较瘦啊。幸好有我们三个在啊，有主在保护我。不然哇，我吹喇叭就别人打，这个是流氓社会啊。我们要驯良啊，驯良，不可以吵架，不可以打架。当然人家要用暴力来伤害我们，我们当然是不可以用暴力。不过这驯良包括什么呢？驯良包括我们所说的话，叔叔阿姨们，我们所说的话也要驯良。有些时候呢，别人反对我们，我们当然是不开心，我们当然没有反击，不过我们用我们的嘴巴来反击，用不好听的话来讲别人，哇，这个就不是驯良了，这个不是主在教我们的话了，我们是以另外一种恶来报他们的恶，就是说他们的坏话啦，诅咒他们啦，或者他们出坏事，我们很开心，幸灾乐祸，这就是不对的。我们要驯良，不可以以任何方式来伤害到别人。我们用暴力，不可以用暴力，不可以用话语来伤害人。所以这是门徒应该做的第一件事：如何面对反对？第一，要有智慧。第二呢，要驯良。如果有智慧，你驯良，有些时候呢，问题还存在。你 即使有智慧，即使灵巧呢，问题还在。你驯良，你不反，你没有反抗，你没有回，你没有报复，你没有说别人，他们还是继续的反对。那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现在就来到了刚才所读到的22节，忍耐，忍耐，这就是忍耐的，这就是这经文的背景，这经文的意思。在面对反对的时候呢，你要继续的忍耐。你有灵巧，你有智慧好，你有这个驯良之心好，如果问题还不能走呢，你就继续的忍耐，忍耐到底，忍耐到底，这会证明你是真诚的信，你是真心信主的。你忍耐到底呢，你的奖赏是什么？你的奖赏将会是你的救恩。所以这是一个鼓励来的，这不是一个警告来的，这是主耶稣给门徒的一个鼓励，忍耐到底。你忍耐别人的反对，你忍耐到底，你知道吗？最终你会得到的是你的灵的救恩，你的灵会得救。这个不是在说如果你不忍耐你是差的，你是弱的，他是在鼓励我们。有些时候我们有智慧，别人仍然问题不能避免，有些时候呢，我们不反抗，问题还是不能避免。到那时候呢，我们只能做的事就是忍耐，忍到底，忍到底。当我们忍耐的时候呢，他就是在证明我们的信心。当我们在忍耐的时候呢，他是在加强我们的信心。我们必须忍耐，门徒呢就忍耐，忍耐到底。忍耐到什么时候呢？忍耐到底。什么时候我也不懂啊，就是照着主的安排了，忍耐到底。不过呢，当我们忍耐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事，重要一个非常重要的事。23节，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，就逃到那城里。所以呢，逃走呢不是软弱的，逃走呢是一种智慧啊。我们不是因为怕而逃走，我们是要继续的做事工才逃走。门徒，你们逃到那城里，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走遍，人子就到了。这个呢是有关时机，你还没走你就逃，你到了这个城呢，他逼迫你，你就走；你到了这个城，如果还有逼迫你呢，你就走。不过你不要担心，你还没走遍，就是说很快，不久，不久的意思，人子就到了。主耶稣，上帝会来，主耶稣会来，他会处理反对施工的人，他们怎么处理我们不懂。不过我们可以把这个经文呢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把一切事交给主，我们把一切事交给主，我们不需要走到弯。他是叫我们忍耐到底，不过不需要，可有些时候不需要走到弯，主就来处理了。这是我们的信心，这是我们的信心，好吧？所以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今天的正道呢？主耶稣在告诉门徒，在事工上呢会面对反对，有些时候呢人们的反对呢，我们要知道它是存在的，它会可能会伤害到我们，我们连家人呢，有些时候在我们最亲的人也有些时候会反对我们，我们侍奉主，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我们要第一要认识到这个反对是存在的。当然我们是希望面对好人，常常面对好人，接受福音的人，这是最好的一件事。拒绝福音呢，我们尝试过了我们可以离开，不要逗留， 因为有还有别的必须听福音的人，有些时候会面对反对我们的人，连家人都可以反对，我们应该的做的事呢，正确的去做个反应。如何反应呢？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靠自己做反应，我们就是用自己的理解，就是最好的解决方式，我们就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或者是我们用我们的这个不好的言语、不好的态度来做反应。主就教我们的门徒应该如何面对事工中的反应，很明确，四个教训。第一，要有智慧，像蛇一样，要懂得避免危险，要懂得应付危险。第二呢，要驯良像鸽子，不可以生气，不可以报复。第三呢，就是忍耐，忍耐到底。忍耐呢，是一种证明，它证明了我们的信心。忍耐也可以加强我们的信心。第四，信靠主，主呢就会帮助我们处理。交给主，什么时候呢？我们不懂，不过我们知道的是，我们可以把一切交给主，人子就会来，主会来到我们的身边，主会帮助我们，好吗？所以叔叔阿姨们，今天的正道呢，就是为了帮助大家。如果我们在自己生命里呢，面对某种反对，今天的正道就是要鼓励我们，应该如何面对，不要放弃我们的信心。第一，求主赐给我们智慧，智慧来面对应付我们在生命里的问题。第二呢，求主给我们这个驯良之心，不要生气，不要报复，不要讲不好听的话。第三呢，求主赐给我们力量去忍耐，忍耐到底。第四，求主帮助我们记得，我们可以把一切交给他。在我们个人生命里呢，让我们受到挑战，受到鼓励，如此的做。在教会呢，我们也是要实践这些原则。所以当我们在教会做事工的时候呢，这也是我们要理解要实践的原则。在教会做事，如果有机会你跟你在事工里，或者你跟其他的会友侍奉主呢，这也是我们要有的原则。做事呢要有智慧，做教会的工要有智慧不可以随便随便做，做错了怎么办？哇，伤害到人，要有智慧，伤害到自己，教会也会伤害到自己，伤害到我们的会友。所以做事呢都要有智慧，要驯良。别人讲我们的教会，别人攻击我们的教会怎么办呢？叫我们的年轻人也是上网去攻击他，不是现在网上很多人可以随便说他们想要说的话我们没有报复的，我们要驯良。如果逃不了呢，就要忍耐，忍耐，主呢会处理。所以在个人生活里呢，在教会的执事里呢，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实践的原则，好吗？让我们受到挑战，受到鼓励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要感谢您今天赐给我们的这些教训。您教导了，通过主耶稣教导了门徒在事工上呢所会面对的反对。这反对呢可能是恶劣的，这反对呢可能来自家人，这反对呢可能导致众人憎恨我们。但求主你会帮助我们好好的面对生命里信心上的反对，执事上的反对，帮助我们学习有智慧，帮助我们学习要驯良，帮助我们学习忍耐，帮助我们学习信靠。当我们学会了这些教训呢，我们就能够有效还有正确的面对事工上的反对。我们祈求呢，你会通过今天的话语呢，鼓励所有叔叔阿姨们的心。若当中我们在当中有任何在因为信心因为侍奉你而面对反对，祈求你会特别赐福这些人，鼓励这些人，加强这些人，帮助我们真的是从主耶稣的话语学习更好的侍奉你。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而求，阿们。 好，今天我们要唱的这首歌呢，就是神未曾应许。神未曾应许。75。这首歌呢，就谈到上帝呢没有应许我们生命是没有遇到困难的了。在生命里呢，在职事上呢都是这样，在教会里呢，身为教会，我们有些时候也会遇到困难。上帝没有应许我们，其实我们今年庆祝50周年纪念，叔叔阿姨们也是知道，我们在教会也是这50年来也是。不是说没有遇到反对我们的人啊，也是没有遇到，不是说没有遇到困难，不过一直都是上帝在保佑我们。当我们有正确的面对反对的时候呢，我们照着主的话去做的时候呢，他就会与我们同在，他就会帮我们。神未曾应许，我们看一看歌词。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，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满。神未曾应许常清无语，常乐无痛苦，常安无虑。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。所有叔叔阿姨们，如果你们觉得软弱，上帝应许我们有力量，行路有光亮。若你觉得你在生命里呢在面对黑暗，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光。工作很累，他就给我们安息。这安息呢，不是不做工了，不是退休，这安息是心灵上的安息。试炼得勉励，面对试炼呢，他会鼓励我们，勉励我们。危难呢，我们可以依赖他，他会无限的给我们体谅。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的苦处带到他那里，他会体谅我们。还有他不死的爱，这就是约翰福音13章，爱门徒爱到底，不死的爱。我们为何能够如此的忍耐呢？就是因为主对我们不死的爱。好吗？让我们一起唱这首歌。好，让我们感谢主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真的是感谢你，在我们生命里的困难中、挑战、患难，你应许我们你会赐力量，你会照光明给我们，照在我们的道路上。你会勉励我们，你会帮助我们，你会与我们同在。感谢你这不死的爱。天父，我们祈求呢，在我们生命里，不管在为你而活，在侍奉你的时候呢，帮助我们常常记得你是与我们同在的。你会帮助我们有智慧，有驯良之心，有忍耐，我们凡事都可以依靠你。今天当我们做个小奉献呢，我们也要祈求你会利用这个奉献来扩展你的国度，帮助还没信你的人呢听到这福音，信我们的主耶稣。我们祈求奉主耶稣的名而求，阿们。好，感谢主，让我们来收奉献。其实刚才那个蛇的照片呢、真的是不容易了。我也是，其实我自己也是找不到了。我是看答案的，不过我给了我们的视频团队呢，他们4个当中3个找得到了。哇，不错啊，不错。他们，就是我们要灵巧了。就是蛇呢，其实主耶稣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师傅了。他用了这些比喻来很有效的教导我们他要传的教训，所以让我们有智慧，让我们驯良，让我们忍耐。有些经文呢，我们真的是必须去理解，好像那个忍耐的那经文呢， 如果我们误解，我们就以为如果我们不忍耐苦处，我们就是没有救恩，这是错的。主是体谅我们的，主是知道我们软弱，我们有些时候软弱不代表他会惩罚我们，不代表我们没有救恩。我们信主后我们犯罪也是一样，不代表我们没有信心。主是有体谅的，不过忍耐，当我们能够忍耐，当我们能够战胜我们这些挑战呢，他就证明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。能够忍耐的人呢，可以肯定能够得救，这才是那句话的意思，好吗？那我们也是要信靠主，我们的主呢肯定会来到我们的身旁的，不管什么事他肯定会，或许我们不知道，当我们忍耐当中呢，我们的挑战是忍耐到底，不过主他肯定会来，好吗？让我们花点时间反思聆听后座。花点时间来为午餐的感恩，我们的天父，我们要感谢您给我们教会的供应，给我们教会呢爱你的人，愿意为你做奉献的人，我们要为今天的午餐呢感恩，祈求你会帮助我们利用这午餐的时间，有个有意义的团契时光，帮助我们彼此更加的认识，帮助我们彼此鼓励。我们感恩奉主耶稣的名而求，阿门。好，再次提醒，这周没有年长人士节目。 拜一到拜四呢，我们有儿童经营；拜五呢是假期，好吗？后个礼拜年长人士再恢复，好吗？下周见，谢谢。